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澳洲、加拿大两国都相继指控本国的军机在国际空域遭到了中共共军战机拦截和骚扰。不料中共国防部6月30号扬言威胁，针对澳洲、加拿大的军机离一次反制一次，后果自负等嚣张言论。中共军方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近期澳洲政府指控该国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遭到中共战机拦截，此外共军战机仲朝巡逻机抛洒雷达干扰片。对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这宗事件是发生在国际空域，并批评共军此举非常危险。同时加拿大军方亦都指控该国侦察机近期在太平洋执行联合国制裁北韩决议的监控任务时遭到中共战机的骚扰，迫使加拿大军机不得不偏离原本的飞行路线，以避免同中共军机发生碰撞事故。面对澳洲同加拿大政府的指控，中共国防部6月30号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针对澳洲同加拿大的战机，中共军机会来一次反制一次，不请自来者后果自负。中共军方无视国际法规，甚至如此嚣张的扬言威胁，让国际社会担忧，故而针对来自中共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和恐吓行为。近期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宣布，加拿大将会在未来6年投入49亿加元升级北极空中和飞弹防御系统，来应对中共军队的高超音速飞弹等新技术的威胁。据悉，主要负责控制、监视和防卫整体北美领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将会推出全面升级更新计划，其中包括部署远程感测器和用于追踪地面移动物体的卫星，并更换北方预警系统，即是设立在极北地区的雷达站。这些雷达站原本的作用是监测北冰洋，新设备雷达将会扩大监测太平洋和大西洋。对此，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强调，当前威胁环境已经改变，随着我们的威胁不断发展，我们的防御能力也都必须不断升级。目前乌俄战事仍在继续，近日叙利亚官方宣布承认亲俄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在当日宣布乌克兰和叙利亚正式断交，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今年2月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这两个地区处于俄罗斯入侵的中心顿巴斯地区，2014年起脱离了乌克兰当局的掌控，而叙利亚政府率先承认这两个分离主义地区为独立共和国的行为，就激怒了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29号在 Telegram 上发布影片，指称乌克兰和叙利亚将不再有任何往来，同时亦都警告叙利亚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的制裁将会更为沉重。泽连斯基还形容叙利亚的举动是毫无价值的故事。日前，叙利亚外交部向叙利亚官媒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表示，该国决定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而且拥有该地的主权，还说将会同这两国建立起沟通管道，加强双边外交关系。而就在发出这一项声明之后，叙利亚亦都成为了除了俄国之外，全球唯一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国家。据悉，叙利亚和俄国是相当亲密的盟友，在叙利亚内战爆发的时候，俄罗斯大力援助阿萨德政府抵抗反政府军的威胁，除了提供武器之外，还向叙利亚派兵援助，而今次叙利亚官方的声明正是两国结盟的高度展现。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之日。6月30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下午大约3点15分坐高铁专列抵达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人在月台迎接，港府还安排了大批中小学生和工作人员手持红旗和花束到场欢迎。习近平表示，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之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香港实业家袁公仪透过 Twitter 发表影片对习近平说，香港人不欢迎你访港。他痛斥 强加在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香港司法独立，资产得不到司法的保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落千丈，短期内沦为另外一个为人民币服务的金融中心。现居住在台湾的香港律师时事评论员桑普对本台表示，2020年之后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篡改香港选举制度，瓦解香港传媒及公民组织，毒化香港教育，滥暴滥数滥酬，很多香港人相当悲愤，敢怒不敢言。习近平到访之前，香港警方一早已经在港岛、九龙及新界等地区进行严密的保安工作，通往西九龙高铁站的道路30号一早已经封闭，大批警员在高铁站附近戒备，举行主权移交25周年大会及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的会展中心及附近一带，保安更为严密，周边多条道路封闭，警方设置大型水马，截停驶经车辆，港铁会展站关闭，直至7月1号下午。由于盛传习近平会视察科学园，科学园部分范围改为封锁区，禁止市民入内，附近居民表示一直有直升机在空中来回盘旋，不少香港市民30号被迫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去目的地，有司机透露各区交通都十分挤塞。另外，早前已经表示不会在七一有任何抗议行动的社民连主席陈宝莹30号下午发文表示，有6名成员寻日被国安警察上门搜查，并被带往不同警署约谈，提醒七一不要有示威行动，约谈详情不便透露。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源对本台表示，过去香港媒体在法治的保障之下都非常活跃，而家虽然有国安法的红线，但是一些媒体仍然会恪守他们的原则。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认为，习近平想要彰显已经对香港实现有效控制。另外，他马上面临中共20大上谋求连任的问题，反习势力正暗中发力，所以此时他一定会严加管控舆论。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四报道，一间中国科技公司诱骗了一些大学毕业生为其从事间谍工作，却向他们隐瞒了真实工作性质。金融时报根据一份由中共国安官员整理的外泄名单，联系到了140名求职者，他们大多数刚刚从海南、四川和陕西等地的公立大学毕业，此前学过英文，这些人都是在看到了海南先盾科技开发公司的招聘广告之后提交了求职申请的。报道说，应聘者需要通过一些翻译测试，而他们翻译的是从美国政府部门获取的敏感文件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的指导文件。报道说，这些毕业生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从事间谍工作，因为海南先盾的招聘广告当中并没有说明工作性质。2021年，美国政府指控海南先盾的后台是代号为 APT40 的中国黑客团队，西方情报机构还指控这个团队奉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命令，对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等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和大学进行渗透。目前任职网络安全公司的美国前 FBI 官员柯吉说，中国国家安全部所做的一切十分不正式，他们喜欢灰色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依赖年轻学生去做很多会整污糟手的工作，而这样可能会对年轻人日后的人生产生连锁效应，但他们很可能不会对这些年轻人充分说明个中的潜在风险。这些大学毕业生可能因此受到终身影响，因为他们一旦被视为透过效力海南先盾而与中共国安部建立合作关系，就可能难以在西方国家生活和工作，而这个本来应该是很多学生学外语的一大动机。美东时间6月30号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国民主中国阵线主办，中国民主党等其他一些中国自由人权组织及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结束中国民运领袖王炳章研讨会、抗议中共的游行、焚烧中共党旗等系列反共活动，呼吁停止杀戮、释放政治和宗教犯、制止中共渗透美国。他们称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为中共恶日。 民主自由领袖王炳章博士20年前被中共强加罪名，从越南绑架到中国大陆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仍被中共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下午2点开始，在华盛顿 DC 家庭研究委员会为王炳章举办现场及网络连接世界各地研讨会，与会者强烈呼吁立即释放王炳章博士、高志成、王岐等所有政治犯，谴责中共对政治犯和宗教信徒的迫害恶行。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阵线主席金秀雄在研讨会首先发言，他在介绍王炳章先生时说，20年前我们杰出的中国民运领袖王炳章先生被骗去越南边境之后，很快被绑架到中国，消失6个多月。这位杰出的中国民运领袖被中共严厉惩罚，成为第一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因为王炳章先生，他不但有对中国人民的忠诚，要为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他们的权利，而且他知道怎样做。他成立了第一本中文的中国咨询杂志，他亦都亲手缔造了第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这个就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是中国民联。今天这里有几位老将，都是王炳章先生过去的老战友，他们至今仍然战斗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他们没有后退。王炳章博士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他在中共的监狱里面熬过了20年黑暗的日子，但是他从来没有低头。今天我们在这里颂扬这位杰出的民运和人权代表，他是我们杰出的领袖。陈光诚律师发言当中，从法律的角度谈到营救王炳章先生的可行性，但是陈光诚随后又否定了这种做法。历时1.5小时的研讨会结束之后，众人一度前往白宫集会演讲游行。下午6点，愤怒的民众聚集在华府中国大使馆前，控诉中共迫害人权、欺压中国人民的恶行，并焚烧中共党旗，以宣示中共邪恶政权统治即将完结。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